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把角站在约旦河的学，角站在约旦河的学。我不太习惯那个大家坐离我超过三公尺，所以我想我走下来，这样离你们近一点。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三章，但是这个是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最后面来讲。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纲。第一个，宣告，我们今天要从所罗门建殿的这个事情啊，来一同来思想他们所罗门王在建殿的当中经历的几件事情，然后也思想我们教会在建堂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跟所罗门王经历一样的事情。那所罗门王建殿第一件事情是宣告，他怎么样跟大家宣告他要建殿；第二件事情，他怎么样去预备建殿的这样一个繁琐的、重大的、困难的任务；第三个，这个殿要怎么样分别为圣？因为为神盖圣殿不是一个普通的版图，不是一件普通的施工。第四个事情，在这个当中建造了什么？有什么东西被建造起来？是不是参与的每一个人都被建造？那我们是不是参与在这当中？我们去建造什么东西出来以外，是不是我们也得着？我们也被建造？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反思，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来行动。首先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第五章二到五节。那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大卫王说，这个我现在住在宫殿，可是我的神的约柜还放在会幕里面。他说好像这样不太对哈，我神的约柜住帐篷啊，我住宫殿。然后跟神说，神啊，我帮你建一个殿。神说什么？不要，我要你儿子所罗门王为我建殿。前情提要是这样，所以接下来等到所罗门他的儿子所罗门当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请。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自为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罗门派遣使者去找希兰王，说其实是要去跟他买材料，因为上好的香柏木在希兰王那边，不在以色列这边。但是在要跟他买材料之前，先跟希兰王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所罗门王做了什么样的宣告，为什么需要做宣告，那我们自己要不要做宣告。第一件事情，所罗门王跟希兰讲说，我来建殿是带着命令，神给我的命令。神给他的命令在哪里？神给他的命令是这样，耶和华跟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所罗门王跟希兰说，这是我的命令，我还没有当王的时候，耶和华就跟我爸爸讲，就跟大卫王讲说，我要为他的名建殿，所以这是命令。那不知道大家对命定这件事情啊有什么看法？对命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啊，好像很久被命定了吧？被命定当然好，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被命定好不好？啊，当然好，绝对不会失败。不是靠着所罗门很厉害，而是靠着我们的神很厉害，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啊。所罗门建殿是为谁？为神的名，为神的名建殿。因为耶和华跟大卫交代的时候是为我的名建殿，对不对？所以建殿这件事情是带着命定。 龙潭活水灵粮堂在这里成立教会有没有命定？有没有命定？有。所以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带着命定？神有没有命定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身上？第二件事情，神让你去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带着应许？有没有带着应许？有没有带着应许？来，我们看一下，是照着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所以耶和华应许大卫说，说什么？他的儿子要为耶和华的名建殿之前有一个应许，就是什么？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首先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他才为我的名建殿啊。因为以色列的王才能够为神建殿嘛，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头，对不对？他是以色列人的头。所以这个命定前面带一个应许，说我要让所罗门接你的位置。有没有可能接不到？有啊，打仗打输了，王国就没有啦。以色列有没有亡过国？亡过几次？好多次呵呵，不止一次，对不对？不止一次嘛。所以下一任的人能不能接王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有王的位置可以坐。不要以为那个所罗门可以坐大卫的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啊，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一个应许说，你的儿子要接续你坐你的位置，然后他要为我的名建殿，然后他为我的名建殿，所以这是带着应许的。第三个，带着印证的。所罗门王说，不是我想盖就盖啊，不是我想什么时候盖就什么时候盖，是神要让我什么时候盖我就什么时候盖。这件事情的主权在神还是在人？在神。所以所罗门说，神有印证给我。神给所罗门王什么印证？神给所罗门王什么印证？我们刚才看的，他说，我的父亲因为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的名建殿，好，所以怎么样，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建殿的时候到了。所以他有一个印证。你也可以跟你看到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你可以说建殿的时间到了，你也可以说，神啊，我终于不用打仗，我要休息一下。神，你对我真好，知道我的意思吗？看到的事情是四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但是所罗门王的解读是，现在神要让我建殿，而不是说我们终于打完仗，没有仗可以打，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神啊，我们前面好累哦，打了几十年的仗。所以看见一样的事情，解读可能不一样，对吗？所以所罗门王说，哦，我看到没有打仗了，没有灾祸，我四周都平安，这就是神要我开始建殿，而不是让我休息。所以他有一个印证，他有一个印证。所以所罗门王跟他的爸爸大卫王一样，凡事都以神的旨意为主，不是以他自己的意思为主，是以神的旨意为主。我是建筑师，我举个也许你觉得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什么叫做是以神的意思为主？我有一个学长，他在南部，他专门设计庙。 OK， 好，那有一次他接到一个邀请，说我们有一个庙要重建，然后就邀请好几个建筑师来比图嘛，然后大家就把图画一画，然后密封用一个东西再装起来，然后通常一般比图都说那我们几月几号要来做简报，然后简报完以后大家评分嘛，看谁设计的比较好。那个庙不是嘛，几月几号来简报，然后大家带着图去简报。那个庙的主任委员说，来一个一个建筑师来轮流， 把你的图放在那个动作上面自己把龟。然后我学长最多龟了哈，他七龟了，哦你最多，哦好你可以捡报了，其他人回家。所以其他人的图他们连看都不看，然后我学长就简报嘛，简报完大家看一看，哦真的做得很不错，我们有些小意见你回去改一改，他们去改。第二次来简报，等一下再放在工作上再保龟，哦八个龟，我比上次多一个，那有改的比较好，那可以。他们的神是真神还是假神？假神，但是他们有没有尊重他们的神？有没有尊重他们的神？他们是不是以他们的假神的那个意识为他们的意识？我们的神是真神还是假神？那我们做事情是以我们自己的意识为意识，还是以我们的神的意识为意识？我们敬畏我们的真神的程度，有没有比人家敬畏他假神的程度要高？你会听到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大卫凡事求问神的心意？他就要知道神要我在这件事上怎么做，而不是我大卫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在求问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印证这件事情上，不要比那个拜假神的人更差，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是不慢不得的神。那人家对假神都这么尊敬，都要知道他的假神的心，那我们的这种难道不需要知道他的心意，然后再按着他的心意去做事吗？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才对，对不对？所以所罗门王有命定，有应许，然后他说我有印证，所以呢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神建殿。所以他的定义不是血气之勇，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今天敬拜团的歌让他很感动，所以他说好我要建殿，不是。他很清楚知道我有命定，我有应许，我有印证，所以接下来我才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殿，就带着坚定的意志。所以各位，坚定的意志有时候不是只有凭信心，有时候是凭着信心的时候，你在神里面你有清楚的看见，知道我的意思吗？所罗门是有了信心，然后他看见三件事情，他看见命定，他看见应许，他看见印证，然后他说好，所以我的意志坚定，我要为神坚定。跟我们想象的凭着信心什么都没想过一时冲动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有严密的逻辑和推理，在信息里面对神的命定应许和印证有清楚的看见，所以不是盲目的，不是只有一头热血的，是有步骤的，有推理的，有逻辑，才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神坚定。最后要向世界宣告，所以他派人去跟西兰买木头的时候，没有说：“木头给我，我拿什么，什么橄榄油什么跟你换。”不是，他先讲：“我有命定，我有应许，我有印证，我要建殿，我跟你讲，然后我才跟你讲，我要你的木头。”要向世界宣告。我们讲到宣告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基督徒很怕丢脸，就是万一我宣告了不成，但会丢我们神一点，所以我先偷偷做，我觉得大概会成功了，我再来宣告。这样需要宣告吗？那也许神原来有帮你预备好要帮助你的人，可是你不宣告，神怎么人家怎么知道你需要帮助？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罗门有没有自己先偷偷盖盖的差不多说，可以了，跟大家这样见面？没有啊。他是什么都一片屏蔽的状况下做宣告，不是只有跟国内，还跟国外宣告。我现在要开始建立，宣告重不重要？所以宣告很重要，重要，宣告很重要。不要怕去做这样的宣告， 当你去宣告了以后，你就发现神为你预备的帮助就会来。你不宣告，人家怎么会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去宣告，所以你要去宣告。如果你确定我有命定，我有应许，我有印证，那我有什么不宣告？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当然就不要拿出来宣告。但是如果倒过来，我就要问你，那为什么不宣告？要向谁宣告？向自己吗？向神吗？不只能向全世界宣告，向全世界宣告。你越早宣告神的名，就得到越大的荣耀。为什么？所罗门王在一片平地的时候就宣告，所以从一片平地开始，以上所建造的东西全部都是因着神的作为，全部荣耀神。我们偷偷盖好了，要揭幕的时候才宣告。那意思是说，这些都是我所罗门王做的，跟我的神没有关系。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不要害怕宣告这件事情，不要害怕宣告这件事情。只要勇敢地去做。好，接下来既然要开始了，要怎么做呢？记载在列王记上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好，请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选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利巴嫩去，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加里亚多尼兰掌管他。所罗门用70000抬杠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所以所罗门开始做预备建殿的工作，首先要把材料准备齐全，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他预备什么？预备人。30000人去黎巴嫩，黎巴嫩就是西南那边，西南那边藏木头，所以他派了准备了30000人，就是去那边伐木，把香柏木处理好、砍好，然后送回以色列来。这三万人是什么？每工作一个月休息两个月，然后轮流，对不对？每一次10000人。除了这30000人以外，有7000扛台的，80000刀石头的，还有3300人督工的，再加上亚多尼亚，所以总共多少人？183301个，7万扛台的，加80000刀石头的，加30000砍木头的，加3300个督工，再加一个亚多尼亚。以色列，所以所罗门王预备人。好，那再来预备组织，这么多人要不要组织？要。所以那些人在做工的时候，督工的有3300个督工。我们教会建堂有没有组织？你们的组织是什么？建堂委员会。建堂委员好可怜哦，建堂只有他们在做。你们要不要做？弟兄姐妹要不要参加？要不要参加？要，要，你也要参加，不是只有建堂委员的事情。我们在基甸会是负责赠送圣经领人归主，然后我们常常说，哎呀，神的大使命就是要使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今天哈，我这个基甸会也不去送圣经了，福音会不会传出去？会不会？会。我今天不讲到了，不带敬拜了，我躺在家里每天睡觉，神的福音会不会传到地极？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不是他的，是神的大能。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的福音就是会传出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要赶快在那里面有一份啊。不是神啊，我给你面子哈，我今天来帮你传福音，绝对不是这样，倒过来的，是神给你面子，你有机会来一起传福音。 我们的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啊，少你一个福音就传不出去吗？不可能啊。如果少你一个，这个福音就传不出去，这个福音就不是神的大，就是你的大，对不对？可是福音是谁的大？神的。所以建堂的组织，你要想尽办法在里面有一份，不是你给神一个面子。如果你有一份是神给你面子，让你在里面有一份，你建主面的时候才不会两手空空。神啊，你给我的一千，我埋在地里面，挖出来给你。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加倍奉还的神哦。领一千的要交多少？两千。领三千的要交六千，对不对？领五千的要交一万，加倍奉还。你不要连加倍奉还都没有，还空手见主。所以要想尽办法在这里面有份，那是为你自己好，不是只有为了建堂好。这样听得懂吗？对，第三个，预备巧匠。所罗门把这些石头弄下来以后，刚才有讲，有其他的巧匠是他跟西兰要来的，来帮他刻石头。所以，有些人当巧匠，有些人当苦苦的，有些人当扛台，有些人去找石头。这些人是不是都有份？是，都有份。你说，哎呀，张弟兄，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巧匠？我也不知道啊，你要自己问神啊。神，我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那很多教会都跟我讲说，张弟兄，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厕所这么少，每一次聚会外面都排好长，聚会结束都排好长。我说没问题啊，我们这一次设计有足够多的厕所，你们以后绝对不会排队。然后绝对不会排队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有刷不完的马桶。对吗？如果你说我聚完会去上厕所可以不要排队，那就是有刷不完的马桶。那你愿不愿意刷马桶？如果你不愿意刷马桶，我们为什么设计这么多马桶？刷马桶重不重要？重要。你不要让新朋友第一次来教会聚会回去就膀胱炎，他就下次再也不来了，因为他憋尿。所以重不重要？重要。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所以不管你是巧匠你不是巧匠，在这里面要一份。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按照人的恩赐，有苦苦的，有扛台的，有凿石头的，有雕刻的，有管理的。第四个，所以他把材料预备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把石头预备好，他把木头预备好。你去看圣经的记载，圣殿的里面基本上都是木头的，就是石头的墙壁上面都铺一层木头的板子，天花板也是木头的，墙板也是木头的，全部实木的，然后还贴金箔，然后外面还有铜的海，铜的石榴，让人家进去要先洗手，要先洗脚。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规定立位人要做这件事情，成为勇士的这个立。所以他还是做，所以他准备石头，准备木头，准备铜，准备金子，要把这些材料都预备好，然后才能够开始建殿。好，那请问一下，我们教会建殿要准备什么？准备钱啊？还有呢？还有呢？准备钱还有？我举一个例子哈，每次我只要去跟人家开建堂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然后大家都说：“哎呀，张弟兄，我们的钱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要盖好？”然后我都说：“哎，你要想一下哈，那个现场那一天谁来操作灯光，谁来操作音响？因为那些器材可能都是全新的。然后现场那一天那个现场感恩影片是谁要剪接，谁要拍？”然后是不是从你们现在就开始拍摄？你们到时候现场的时候才能够数算恩典，所以他们都烦恼怎么建堂，都烦恼怎么现堂，我都不烦恼怎么建堂。我说你要烦恼怎么现堂啊？因为现堂以后建筑师就不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知道我的意思哈？现堂以后你们就用你们的堂继续服侍神，继续荣耀神的名，因为是为神的名建殿。 所以你要预备的事情多不多？多。新的厨房会不会用？搬到新的堂以后，要多少碗筷？要多少杯？要多少抹布？要多少拖把？要晾在哪里？谁定期去洗？要不要每个月用漂白水洗一次？要不要预备？当然要预备。所以不是只有预备啊，最后一个你要预备时间。你的钱跟你的时间哪一个比较重要？有没有人说都重要？啊，都重要，都奉献给神。这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预备这些材料，木材是不是今天砍下来明天就能用？不能。你都去看过罗东的那个林业展览馆，木头砍下来是要泡在池水里面，让汁液泡出来，然后泡个一两年以后再捞出来，把它放干，放干以后再去皮干燥，然后成型，然后成就当材来用。所以木头不是今天砍下来明天就可以用，对不对？所以花了7年的时间做预备，你还有几个7年？那你愿不愿意献给神？我到目前为止的记录是综合型到位哈。从牧师第一次找我去讨论说，他们1楼到2楼的楼梯是户外的，上面想搭一个搭一个遮雨棚，一直到最后他们现场9年，他们从要把1楼到2楼的楼梯搭一个遮雨棚开始想，那想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新的塔，所以这叫做超过所求所想，超乎所求所想啊！神预备一个建商来跟他们合建，所以他们没有担心钱的问题，超乎他们所求所想，那是付上的是时间。那你的时间愿不愿意付上？你还有几个7年？你愿不会把其中一个7年放在这个上面？刚才牧师讲哦，我们已经在一起3年了哈，不是我跟牧师在一起，我跟教会在一起3年，看起来差不多还要在4年了。那你的时间愿不愿意奉献出来？对，好。然后呢，真的盖的时候怎么盖？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哈，但是我们把其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挑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啊，《列王记上》6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到了3层旁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引得插入殿墙。所造的就是2根柱子和柱子上2个无球的顶，并2个盖柱顶的网子和410流安在2个网子上，每网2行，盖着2个柱上无球的顶。10个座和其上的10个盆，海和海下的12只牛，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护栏，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叙述这个圣殿怎么造，但是我挑了2处的经文出来。一个是圣殿的旁边还有堂屋，因为圣殿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摆的是约柜，那祭司会住在圣殿里面吗？不会。立位人会住在圣殿里面吗？不会。立位人敬拜的乐器会放在圣殿里面吗？不会。所以他们有堂屋。然后盖堂屋的时候呢，照理讲我这个墙放好，这个墙上应该左边也可以搭梁，右边也可以搭梁，这样盖房子是比较简单的。所罗门盖的时候不是这样，圣殿的墙归圣殿的墙，堂屋的墙归堂屋的墙，堂屋的梁不可以放在圣殿的墙上，堂屋的梁没有放在圣殿的墙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圣殿是圣殿，堂屋是堂屋，所以硬体上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的母堂中立灵粮堂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建议教会说，你要跟营造厂签约的时候加一个条文，不准在我的地里面有任何祭祀拜拜的活动。你如果觉得开工不平安，教会帮你办开工礼拜。 如果你觉得上梁不平安，教会帮你办上梁礼拜；如果你施工中觉得不平安，教会就每一个礼拜到工地去办祷告会。所以那个硬体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各位，你们知道你们建一个堂会有多少人次进出你们的那块地吗？一天40个人就好了，然后盖两平，这样总共多少人次进出你们那块地？40×365×2，除了要消极的防止他们做那些事情以外，更积极的，你可不可以对他们传福音？他都来你这边领你的钱了，你不能对他传福音吗？我们台湾的习俗，上梁的时候，业主要请工人吃饭，所以中壢灵粮堂上梁的时候，教会也请所有的工人吃饭，一开7、8桌。然后建筑师你要来，我说好，我也去。然后我去说，哎呀，前面台上怎么有敬拜团？咦，后面怎么有一排？像是协谈成功，所以然后一开始要吃饭之前，然后来我们先带大家唱个歌，然后敬拜团就上去了哈。然后一边然后出差出来，然后我们请这个牧师为我们讲讲话，他就15分钟不到了哈。然后上水果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先。那反正你那几桌的钱都已经出了，为什么不会出差？知道我意思吗？你都出钱请人家吃饭了，都在饭店包了一个厅。不能传福音吗？可以，对不对？我们刚刚帮你算了多少人次会进你的工地，这些人你不能对他传福音吗？当然可以啊。好，第二个，所以我们的使用者要分别为圣，使用者要分别为圣，并不是说我们不让罪人来亲近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造童，有造海，有造藤，对不对？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讲，进去的时候要洗手，要洗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手、你的脚洗好了没有？这个问题有点这个冒犯你们的意思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那你的手、你的脚洗干净了没有？是不是跟利未人一样，要进圣殿前的手？感情做亚伦跟他子孙永远的定力。这里是到出埃及记30章17到21节。耶稣没有说他来要废掉律法，他说他来乃是要成全。最后第四个，神的荣光是不是要充满这殿？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殿怎么样献殿？来，列王记上8章6节、10节和11节，一同来读，请。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们现场不在乎我们的堂盖得好不好，不在乎我们堂盖得漂不漂亮，乃在乎神的荣光能不能充满这边，这才是最重要的，神的荣光能不能充满这边。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现场的那一天，你们要怎么样让神的荣光充满在龙潭国水里面堂，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不是说你看我们的新的冷气好冷哦，我们的新的投影机好亮，我们新的荧幕好大，我们新的音响好好听哦，这些不能让神的荣光充满在这个殿。虽然我们会做到这样，虽然我们会做到这样，但是这不能让神的荣光充满在他自己的殿。神的荣光要充满在他自己的殿，要靠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们要去做哪一些事情，让你在进来都觉得这个殿充满了神的荣光，不是充满人的荣耀。 对方。充满神的荣光跟充满人的荣耀是两码子事哦，是两码子事哦。怎么样？我们要让我们建堂以后，神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神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教会，神的荣光就会吸引那些要归向他的人。人是被神的荣光、被神的慈爱、被神的怜悯吸引。我才相信主，不是因为这个房子很漂亮我就相信主。这个房子很漂亮可能会吸引他走进来，但是不会吸引他举手决志说我愿意相信主，对不对？现在就要想，我们要怎么样让神的荣光充满在未来我们的为神所建的殿，甚至现在就要让神的荣光充满在荣堂，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你们现在是教会吗？是，所以神的荣光要充满在你们当中，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献殿以后才开始，所有的事情从现在就开始，从现在就开始。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节到第14节，我们现在从比较具象的东西、实质的东西要开始看比较抽象的东西哈。我们看保罗怎么写，一同来读，请。因为爱定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教会最下面是什么？房角石，耶稣基督，然后在上面是使徒、先知，再来就是你自己的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对吗？然后建造出一个圣灵的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所以我们刚才从实质的殿现在讲到灵方面的殿，讲到服事方面的殿。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你说哦，当弟兄这样好难做，这样做得到吗？他每个教会不是都做到了，对吗？那靠的是什么？你的房角石是不是耶稣基督？你的根基是不是使徒跟先知？然后你线上的是不是金银宝石？还是你线上的是草木禾秸？因为将来必有火来试验，对不对？保罗说将来必有火来试验，也许现在看不出来你线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但是火试验过以后，草木禾秸就不见了，剩下灰，留下来就是金银宝石。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知道将来有火来试验的时候，我要献上什么来建造？不是说你献的钱很多，就一定是金银宝石，对不对？耶稣不是夸奖那个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吗？我不知道神给你的金银宝石是什么，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我不知道神给你的金银宝石是什么，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权势，不一定是时间，也许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你的金银宝石。但是你要不要把它献上来建造神的殿？不见得是硬体的殿哦，可能是心灵的殿哦，对不对？你看一下，最后说什么？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 所以你要线上怎么来建造？除了建造这个硬体以外，你要建造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才是重点。圣灵居住的所在，你有没有办法建造？圣灵会不会住在你的里面？会。那你要用什么为他建造一个他居住的所在？线上什么来建造？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要建造什么？是要建造未来的那个教会吗？那我建造圣灵居住的所在是一个人吗？还是我一家？还是我的小组？还是我的教会？还是我的团契？可能主给每个人的托付都不一样，但是至少你自己要顾好，对不对？你不能连自己都没有做好，所以你到底要建造什么？到底要建造什么？在教会推动建堂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个房子以外，我们在圣灵里面到底要建造什么？好让我们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答案？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建造？还是你已经在建造了，然后就感谢主？如果你还没有，还来得及。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被建造？参与建堂是一个福分，因为你会被建造，不是只要求你们建造、建造、建造，是你们会被建造。我们看经文怎么写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是被建造在根基上。不是建造自己在根基上，听得懂吗？当你参与的时候，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不是每一个人一辈子里面都会遇到建堂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同被建造。除了你用金银宝石去建造以外，我们还要同被建造。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说神啊，我除了献上我的金银宝石来建造，我除了建造圣灵的居所以外，神求你让我也被建造。因为你一辈子里面，除非你当建筑师，不然你要遇到很多个建堂，很难吗？所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不要说跟主求一个恩典？主，你让我也被建造，而不是只有建造。知道我的意思吗？恩典要求啊，你不要不敢求。这明明就摆在那里一个好大的恩典，去跟神求啊！我要被建造，神啊！我为你建造的时候，求你也让我被建造，所以我可以站起来，我可以为你建造更好。求你先见到我。好，最后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10-13节，一同来读清。约书亚说：看哪、点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所罗门王能够建殿，是因为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不然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建殿，对不对？当初是怎么样回到迦南地的？约书亚带着大家经过约旦河，打败了一大堆人，西利人，你刚才念的从来你没有听过的人。前情提要是什么？前情提要是当约书亚带着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站在约旦河的旁边看着对岸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以色列人当中有几个人曾经渡过约旦河？两个，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做加勒。他们在40年前跟其他10个同伴渡过约旦河去当探，回来以后他们两个差一点被打死，是摩西把大家拦下来，因为大家说里面好的不得了，可是我们进去一定马上就被打死，踩我们跟踩蚂蚁一样。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没有问题，靠着我们的神一定会赢。他们两个差一点被打死。40年后，那个倒霉的约书亚又带着当年要把他打死的那些人的后代又要去过约旦河。你看他站在河边要怎么想，我在40年前你阿公啊说要把我打死，现在你要叫我带着你们打过去，他有没有过去？没有。然后他当年站在约旦河的3个月前，他们过什么？过红海，对吗？过了红海3个月以后，走到约旦河边，要过派探子去经过约旦河。所以3个月前，40年前又3个月前，对不对？约书亚跟着摩西过红海，那个时候约旦河的红海是干的还是湿的？
湿，
干的。神使风吹了3天，海底都干了，所以大家就过去。然后约书亚第一次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湿的还是干的？湿的，因为12个探子偷偷摸进去了。40年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这时候约旦河是湿的还是干的？湿的，湿的。过红海的时候，你看到它干的才走过去，对不对？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扛着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要把脚踩在约旦河的水里，他才会断绝。踩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水？有。踩下去以后要断绝了，那没有断绝是不是又给上帝丢脸了？万一踩下去水没有断绝怎么办？哇，大家都在看，全以色列人都站在河边看。然后约书亚说：“哎，祭司走。”那走下去，哇，水没有断，会不会丢脸？他有没有犹豫？没有。这个信心的考验跟过红海哪一个比较大？干的下去走，信心考验就大；湿的就要下去走，信心比较大。是的，神的应许是你把脚踩进去，它就变干的。神给你的应许就在河的对面，你就看得到了。40年前那两个去过的，现在还活着。但是神给你的条件是，你要先愿意把你的水踩到，把你的脚踩到河水里，它才会变干。然后应许之地就是你的，对吗？第13节是不是这样写的？是吗？第13节是这样写的。然后当约柜带着我们走过去以后，最重要的不是得到迦南美地当作产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现在的信心的功课是什么？神给你的约旦河是什么？你敢不敢把你的脚踩进去？神给你的应许是说，当你把脚踩进去河水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与你同在的永生神。但是你不踩进去，你怎么会知道？你敢不敢踩？你的约旦河是什么？每个人的约旦河不一样，你要把你的约旦河写出来。我现在面对的信心功课到底是什么？神已经答应你，我是永远与你同在的永生神，但是你要把脚踩进去，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是哈、哦，要等着河水变干才说啊，你是我的永生神啊，带着他来走过去。但神说不是每次都这样哦，有时候你是要先踩进去，你才知道我是永生神啊。第二个，那教会在建堂这件事情上，神给你的约旦河是什么？你说神啊，我已经过约旦河了，感谢主。如果面对建堂这件事情上，你前面还有一条约旦河跨不过去，那到底是什么？神啊，现在教会离我家比较近，我走路就到了，以后他们就需要骑摩托车，我不要搬。你的约旦河到底在哪里？你自己人生的约旦河是什么？你在面对这场时候，你的约旦河是什么？然后过了约旦河以后，你看到在河对面的是什么？神为你预备一个迦南美地，但是为每个人预备的迦南美地不见得都一样。我们有没有每个人都是财主，每个人都是音乐家，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每个人都是公务员？没有啊，神为你预备的迦南美地都有，但是可能都不一样。那你刚才凭着信心你说神，我面对的约旦河是什么？那你要求神让你看到神在约旦河的对面为你预备的是什么？求神把那个向你显明，让你早早的知道，然后就有勇气把你的脚踏在约旦河河水里面，得到最宝贵就是你知道永生的神愿与你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建堂的榜样。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看到约书亚把脚踏进约旦河的信心。亲爱的父神，求你让我们可以跟随这个榜样，可以跟随他的信心。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在约旦河的对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流奶与蜜香的之地。主，我们求你大大的赐福在流淌活水里面淌。主，因为这是奉你的名设立的教会，这是你所爱的教会，这是要让你的名充满的殿。主，这是要高举你的名传福音的教会。主，我们所欠缺的，不论是信心，不论是勇气，都求你加倍的赏赐在我们当中。主啊，好像我们献堂的时候，我们可以数算你的恩典，高举你的荣耀，让世人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你是那永生的神，而且你现在仍然又真又活在我们当中。亲爱的父神，恭恭敬敬地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把未来的建堂仰望在你的手中，他们手所做的事都求你保守，求你坚固，好像我们所做的都能够经历那火的试验，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到迦南美地，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他答应与我们同在，他是信实的主。他在前面领我们行，我们要做的是跟随他。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一起来。
你是日头照亮天地，你是星球能量天空，你的应许已成就，你是信实主，你是缺乏成为无足，你是君上充满希望，你的话语不落空，你是信实。 我们。